领导咱准备吃喝，款待蒋平。可蒋平这阵儿才仔细看看爱虎，事隔三年，小孩出落的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。蒋平一看爱虎啊，个也蹿起来，胸脯也鼓起来，这不是成年人了，太阳穴鼓鼓着，眼珠倍儿亮啊，这棒小伙子，把蒋平欢喜的不得了，把他拉到眼前，虎啊，还认得我吗？
嘿，四叔，我能不认识您吗？
小子，你不像小时候那样的，那时候早过来说话了，现在小稳当了。
嘿，也不能那么说，现在岁数大点了，说话办事都得妥帖一些。
行，要出去，这三年干什么来的？
学武术来的。
跟谁学的？
跟我干爹，跟我师傅，跟我两位大叔，这四位侠客教给我。
有有有，我说小子，三年的光景，四个侠客的真传，你这能耐可了不得了，练练我看看。您甭看了，我是个饭桶，没什么出息。不，练练我看看。丁少兰也说，你四叔乐意看，你练练。爱虎在这院里练了趟拳，又练了趟刀。蒋平是大吃一惊啊，威呀，可了不得了！江湖上又出来个侠客，可以说叫小侠爱虎，真有两下子。你说那个拳脚那个阔，这个刀法这个快劲儿，颇有北侠之风啊！把蒋平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妥了，妥了，妥了，咱们后继有人呐。我说阿虎啊，你还会什么能耐？
还会打镖，能打镖打不准，打那么五下六下的，许能碰上一下两下，
那可不行啊！镖得百发百中。另外，水里头的功夫如何？
我也会点扎猛子。
那可不行，往后还得下功夫，别跟你五叔白玉堂学啊。水旱两路，样样齐备，那才叫英雄好汉。
是，我记住了，往后四叔您得教给我。另外叔叔，我插一句话，您在这吃完了是奔军州卧虎沟啊，您还是回东京。
你看我找你干爹来了，我能回东京吗？
那您要奔军州卧虎沟带着我得了，我待的太闷了，跟您了走到一块还做个伴，您看怎么样？
可也有道理，不过要跟我出门，我这人挑剔可挺大。你有什么毛病没有？
没有，睡觉还老实，也不打呼噜。另外我眼里还有活，伺候您没问题。丁兆兰就说，说这孩子哪儿都好，也勤俭，脑袋里他也有活，唯独有个毛病，爱喝酒，见酒如命。四哥，您把这一关要把住了就行。
是啊，小子可不行啊，喝酒能误大事，你就记住，多么高的英雄犯这毛病就成不了大事。
虽然说酒助英雄胆，酒也能害人，
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不过不到年节，平常我也不喝。
那妥了，收拾收拾东西跟我走。
蒋平还有用意，一看爱虎都十七八了，那在墨花村待着干什么？
干脆办完事把他领到开封府，给补个名字，也抓差办案就得了，开封府还用人，
所以答应带着他。爱虎挺高兴，爷儿两个收拾东西跟丁大爷告别，这才起身赶奔卧虎沟。
这在路上走着太枯燥了，爷儿俩一商量啊，最好咱们坐船吧，
从水路赶奔军州，
那玩意还舒服点。等到了码头一看，
哦，这只船上客都快满了，
晚来一步连地方都没了，船家那正懒坐呢。我们这趟船就开往军州的，再来几位啊，可再来晚一步可就满了，还有没有去军州的？
蒋平一听，赶紧上了船了。 到了船上找座都坐好了，没等开船呢，人家这个船家就说因为路上我们不靠岸，一直开到军州还得过夜，所以呢没准备吃喝可不行，您自己带吃喝。蒋平一摸啥也没带，活啊，你到岸上去买点酱牛肉插的火勺啊，准备点吃喝。
好了，
艾虎拿着钱走了。他在墨花村也受拘束，这一回出来真好像小鸟出笼啊，艾虎就犯了这个酒瘾喽，借这机会跑到小铺看看左右没人。
掌柜的，来来，
有好烧酒吗？有啊，给我来三大碗，快快快，什么都不就着，就要酒。这三大碗能有三斤，您说艾虎这个酒量多大？嘴对嘴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碗，一扬脖又一碗，三碗喝完了就擦嘴，喝这脚的心这痛我就甭提了。又买的酱牛肉插的火勺回来了，等挤到船上，到了蒋平前面，蒋四爷一边接着插的火勺，一踢鼻子，呀，你他妈喝酒了吧你？
没多喝，就喝二两。
胡说，二两这么大酒气，好小子，往后我不能让你单独行动，快点坐下。蒋平看坏了，这孩子喝多了，靠着蒋平他坐下了。时间不大，开了船了，这船只这一开枯燥无味，老是那么单调，
这艾虎就受不了了，
往后一仰把腿一伸，也不管人多少，呼呼他睡了。艾虎睡了，蒋平睡不着，把包袱坐到屁股底下，一想这玩意儿他妈腰也不得劲儿，找个靠头才好。蒋平一回头，哟，正好在自己身边坐着个大胖子，可这胖子后背好像面板一样，蒋平一想靠着他这边多舒服，往后一蹭，他靠着这胖子，这胖子好啊，冬暖夏凉，这肉就好像这沙发似的，蒋平往上一靠，颤颤乎乎的，他挺美，把这枣核脑袋往胖子肩头上一靠，他着了。这胖子可受不了了，好像没硌死，心说这位怎么这么瘦，跟烧鸡一样，但是船上人多，想躲还躲不了，挺着吧。就这么样穿直往前走，要么走出去几个时辰，蒋平正打着盹呢，就听这船家好像火烧屁股一样喊了一嗓子，醒醒吧。你这嗓子喊呼噜，睡觉的人全醒了，大伙不知道出什么事了，就听船家说，中尉啊，要起风了，我们船只靠靠岸，诸位注意，要起大风了。蒋平抬头一看，
可是
天变了，乌云翻滚，挺大的风圈，人家使船的经常在水面上，什么天气人家是了如指掌啊，风没来人家发觉了，所以落下帆来，这船就靠岸，还没等靠在岸边呢，这风就到了，飞沙走石啊，江面上无风都三尺浪，何况刮大风啊，这浪都一人多高，这只船忽上忽下，有一半的人都吐了。蒋平不在乎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呵，艾虎睡得这个香啊，什么不知道，他把艾虎挪了挪地方，闭着眼睛，这风是越刮越大，船也靠了岸了，风也不刮了，就这一阵风，蒋平睁眼再一看，好嘛，都成土耗子了，除了这眼眉眼睛这一圈上没有土，浑身上下全是土和沙子，呸！哎呀，怎么刮这么大风啊？
船家说了，一半时咱开不了船，把桅杆刮坏了，咱得修补修补。蒋平一看坐着干什么，站起身来挤着船尾，他一看这个水可不错，蒋平一琢磨，多少日子没进水了，干脆我洗个澡，把这耳朵眼脖子这沙子洗洗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衣服脱了，小鞋带着穿烧，但是有几件东西他没离开。头一个分水峨眉刺，这个兵刃从来他是不离身。另外有个贵重的首饰包，金银财宝都在里头，这玩意儿不能搁到船上，他把它系到腰上，拿油绸子包裹好了，峨眉刺背上。蒋平在船后梢下了水了，他个儿又小，谁也没注意，哧溜本，嘿，到了水里。蒋平这高兴啊，又扎猛子，又在里头折腾，连洗再涮，时间不大洗干净了。他一看这船呢，早呢，上船什么意思？我往远点游吧，哗哗他就游泳。游了一层又一层，有个江岔子，里头芦苇挺高，蒋平就游到这儿来了。这个地方太背了，他在水里头露出脑袋了，哎呀，好啊，回去吧。还没等他回去，冷不丁就听着芦苇里边有人说话，说还有多少，不拿出来就宰了你，打他打他，啪，哎呦，啪，哎呦，我这东西都在这儿呢，都在这儿，还有没有了，确实就这么多。哎，蒋平一看这好啊，遇上土匪了，手扒芦苇，他往前一看，前面有一只船，这只船也带棚的，船身能有三丈多长，两个水手，他一看这俩水手都是年轻的，挽着袖面，挽着裤腿，一个手里头拿着鞭子，一个手拎着把刀，在船头上跪个老者。这个老者穿的带的像个财主，有几个包在船头上放着。哦，蒋平明白了，他这人就爱找事儿，看这事儿能不管吗？双脚一踩水，哗，一个猛子到了船边儿。手扒船帮一翻身，他上来了。这两位确实是劫道的，他可不是在海岸上劫道，是水贼。这个老者雇了他们的船了，方才一刮风，他们说避风跑到江岔子里来了，利用这机会下手，要把老头身上的东西全抢走。在这么个时候，蒋平到了，可蒋平这一上来，把这俩水贼吓了一跳。我说你干什么的？二位辛苦，见面分一半吧。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，我就是干什么的。哎，这回油水可不少啊。
那你道个腕吧，你是哪个溜子上的？
我哪个溜子也不是哪个溜子的，我就知道伸手要钱呐。怎么样？
他妈的，
你哪来个丑鬼？
哥哥兄弟，要他的命！抡刀就剁，他们哪知道眼前这小瘦子了不起呀？蒋平往旁边一甩身，抓住这小子腕子，你给我下来吧！你砰，掉水里一个。那个抡鞭子刚一伸手，蒋平把他脚脖子抓住，下来吧！砰砰，又一个。等到了水里头，别看他们是水贼，比蒋平天壤之别。时间不大，让蒋四爷灌个大肚子扔灯，俩人是双双毙命死了。蒋平二次上了船，那个老者一看救了命了，趴到船上蹦蹦直磕头，恩人呐、啊，我多谢恩人。
别叫恩人，有多少东西说都得归我。
啊老头一听我白高兴了，你
我比他还狠，我要死头的，把你人皮扒下来，蒙两面骨，天天我非敲他一通不可。
我说您比那二位还狠。
哎，说笑话的，老头别当真事儿。
当蒋平一报通名姓，这老者惊叫了一声，跪倒在船板上，蹦蹦蹦 给蒋平磕头。四爷，我正要找您呢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说着话，把包袱打开，拿出封信来。蒋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把信看完了，把四爷吓得嘣嘣直蹦，脑门子上就冒了汗了。那位说，什么事情使蒋平这么着急，这么害怕？这事儿可太大了。原来这个老头名字叫雷震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叫镇八方雷英，还有个儿子叫雷焕。这俩儿子呢，都在襄阳王府当差，特别是这个镇八方的雷英，在襄阳王面前说一不二，是一等的王官。雷焕呢，也不错，反正赶不上他哥哥。最近雷焕得知一个情况，襄阳王赵觉有不臣之心，打算推倒四帝仁宗，自己当皇上。密谋已久，暗地之中勾串宁夏国王赵元豪。赵元豪也答应了，只要你起事，要人我给人，要兵我给兵，要钱我给钱。而且襄阳王给人家签了字了，把宋朝的江山推倒，跟宁夏国平分疆土，打算要出卖国家呀。与此同时，襄阳王赵觉在襄阳王府修了一座冲霄楼同往镇。修这么个楼干什么呢？他拉拢一些死党，一共是360个人，这些人歃血为盟，皆为生死的八兄弟，然后把这盟单搁到冲霄楼，怕别人把这个重要的文件偷去，搁到这么个地方。这座冲霄楼里面有翻板、转板、连环板、脏坑、进坑、梅花坑、冲天刀、立天弩、机关埋伏，那就甭提了。雷焕得知这个消息，大吃了一惊，就劝他哥哥镇八方雷英说，哥哥您是明白人，咱哥俩奉父亲之命保襄阳王，咱是为混口饭吃，绝不能当国家的叛逆啊。现在襄阳王赵觉正公开要造反，这要叫皇上知道了，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，老爹爹跟着都得受株连。但是雷英在盟单上签了字了，表示决心非得跟着襄阳王赵觉一块干。雷焕替哥哥担心，就这样背着他哥哥不知道，给他父亲雷震写了封密信，就是刚才蒋平看这封信。雷焕在信上写说，爹爹您见我的近字之后，千万要到襄阳来一趟，当面劝说我哥哥雷英，千万不能让他干这个事儿啊，一步失足千古恨，真要干下去，咱们老雷家后代就绝种了。如果我哥哥实在不听，您就到开封府去出手此事，宁愿跟我哥哥断去骨肉的感情。这个信大致是这么个意思。蒋平一看，害怕还到什么地方，襄阳王造反了，以前不知道啊。据听说，长沙太守、武昌太守、襄阳太守这三太守曾经联名告过襄阳王赵觉，说赵觉有不臣之心，跟宁夏国勾搭连环，私自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四帝仁宗为这个事儿还十分生气，一怒之下把三太守给罢了官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仁宗觉着襄阳王赵觉是自个儿的亲叔叔，他不可能反对我。现在可以断定，
这三太守告状告对了，皇上屈望了人家了。以往认为的叔叔不能反对侄子，错了，这是个重要的情报啊！江平能不冒汗吗？他就问这雷震：“我说老先生，您这是想上哪儿去？”“
我打算奔襄阳啊，劝劝我儿子雷英，免得惹出灭门之祸。”“
不行，不行啊，老先生。”别看雷英是您儿子，你看你这二儿子说的多好，他跟襄阳王赵觉已经歃血为盟，看来这个人心肠是铁了。慢说你是爹，你就是爷爷老祖宗，劝也白劝，弄不好背不住把您这条老命还搭上。
那四爷您说怎么办？
我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很好。你这不是把这封密信给了我了吗？你就交给我，以我之见，您也甭去劝去了，就把这件事禀明官府就得了。
那我儿子不完了？
嗨，你能顾虑这么多吗？如果说你儿子雷英早早晚晚能痛下决心为国立功，哎，他这条命也不一定就扔得了。假如说天兵一到，他还至死顽抗，那就是死路一条喽。这事儿就得平命由天了，你顾也顾不过来了。
哎，儿大不由爷呀，
这话也不假。
四爷，那就按您的话办吧。
要那么的，哎呀，我还得改变计划。这么办吧，我带着你。咱们先到个地方啊，以免着你出事儿。这封信我先给你保管。
行行行行行行。
蒋平为什么怕这老头受人家暗害？这是人证，这封信自己保留着。要一想，我还得上荆州卧虎沟找欧阳春去呢，怎么办呢？我先把雷震这个事儿安排好了，让朝廷知道，然后我再办我的事儿。可蒋平这么一耽搁呢，再回到船那儿一看，船早开了，因为风也刮过去了，人那船能老停着吗？什么时候开的蒋平都不知道。把四爷急得一跺脚，呀呀呀，为什么呢？爱虎还在船上。后来一想，这么地吧，爱虎也不小了，他到荆州卧虎沟也许能找着北侠，我呢先办我的事儿。就这样，蒋平跟雷震下去了，单表爱虎。这小伙子能耐不小，有个毛病，见酒如命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三大碗酒喝完了，爱虎是人事不小，